不改变的神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行事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62年1月20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The Unchangeable God Working in an Unexpected Way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20120。
都可能，只要相信，只有相信，只有相信，凡事都有可能，只有相信。
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。那很高兴今晚能跟大家在一起。那么首先要做的是跟我们要来见的这位主耶稣说说话。让我们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将今晚能来到这间小教会服侍你的爱子主耶稣我们的救主，视为一个极大的荣幸。我们非常的感谢他所赐的恩典，他所流出的血，使我们这些不洁的人可以被他的伟大的赎罪祭洗净。我们为世界各地的教会，为每一个成员，每一个牧师祷告。今晚特别为这间教会及其牧师，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就是继续在这成立小群祷告。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们，主啊，祝福执事们、理事们，主啊，今晚过来一起分享我们借着基督在这共同的根基上所拥有的交通，何等的荣幸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拯救这里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，医治每一个生病的人，用圣灵充满那些渴求圣灵的。当我们进一步等候时，主啊，今晚进入这道，用道借着水洗净我们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那像希勒弟兄还有在这座城市的在这端寄居的主的羊群们问安。那我亲爱的朋友，今晚很高兴跟你们一起来分享这段交通的时光。那我看到很多人站着，那相信我不会讲很久，那只是从主来的一个小的信息。那重要的是聚在一起的这个时光。那我在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弟兄，那我知道我认识他的面孔，那名字听起来很熟。所以那我们都是神伟大军队的战士，那向着道路尽头的最后的胜利在迈进。那对你们寄居在这里的基督徒们来说，那愿神的平安临到你们。我相信神必祝福这间小教会，愿得成长为一个宏伟的大的教会，那所有的成员都被圣灵所充满，来完全的顺服圣灵，以至于罪若不被圣灵叫出来，根本都进不了门。来，这正是我们在寻求的教会的类型，那是我们努力要得到的。我相信那些事是可能的，那并且不会，那这也是可能的。只要我们把自己交给神，听从他的道，全心的相信耶稣，我相信那会有一个这样的教会，那样的事情会发生。那我知道，那这是每一个传道人心里的渴望，就是来到一个被神的同在所大大充满的教会。那每一个人都跟圣灵如此的和谐，那知道那里会有那罪，那没有一个成员会犯罪。那里面走进那里，就清楚的知道，那不该带着生命中的罪走进那个教会。那圣灵会直接把他叫出来，说这就是那是我们该有的样子，朋友们，那才是教会的样式。那么再为此努力， 弟兄们，对们，那我们都在为那件事而努力，我们盼望并相信，那我在凤凰城的目的是参加基督徒上任的大会，那这里的威廉姆斯弟兄，那他们非常的友好，那四处探访这样的一群优秀的弟兄，来造访不同的组织啊等等，那这地区的所有的小的教会，那么这些弟兄们，那真是太好了，那让我进来能够跟你们交通，那我对此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我确实喜爱跟我的弟兄们交通，那我认为耶稣说过，这就是为什么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那你知道就是主的爱在彼此交通的时候，那我们现在进行了三个晚上，那昨晚我们去了陀罗弟兄的教会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才上到了坦佩，那接着就来到了这儿，有点糊涂了，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儿，那来到这里回到某个地方，那凤凰城西部是我们的第一个晚上，明早十点，那我想是在富勒弟兄的教会，我相信明晚是在燕丹纳路或燕丹纳学院路的新兴堂，那我搞混的是什么来着？麦克道尔，麦克道尔路，那麦克道路的新兴堂，哦，燕丹纳学院路，这真是要命不是？那哥哥他团契堂，那我全给搞混了。那出来的时候我听贝勒告诉我，那说团契堂，那你们这里人，那明早明晚要待在你们的岗位上，那记住这点，那我们来这只是探访，我们不想让你们从一个教会去另一个教会，那下星期我们会再见面一起交通，但你的岗位是在你自己的教会，那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站在他自己的岗位上，那今天我在跟这里一位弟兄交谈，那就是夏里特弟兄，那我们所有人都认识的宝贵的朋友，那约翰夏里特是一位真正人中的王子，他说巴兰弟兄，我经常听你说有一天要来西部生活，我说是的，那将我绑在东部的最后一根牛带消失了，就是我的母亲，那几年前的回家去耶稣同在了，那我妻子的母亲也去世了，那所以是真的我们正在找一个住处，那如果我们刚好在图森那凤凰城一带定居，那主带着我们到这边，那我绝不想建立一间教会，鲍先生，我不会那么做的，那我是个宣教士，那当我来的时候，我想那要从教会的教会去交通，那边有一个，那我认为你们已经有了一些很优秀的教会了，我们有很多教会了，我们只需要把他们挤满，把他们充满，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的，那是的，那只要那么做，因为那当一个人开始一个新教会时，无论在哪里，那一定是那这里拉一些人，那里拉一些人，那不是该做的事情，所以主若带领我，我想让弟兄们知道，那不会是为了建立另一间教会，我根本不想那么做，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跟你们每一个人交通，每一个人在主里边那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所以那不要忘了商人协会，那全非商人会，那这些人是由你们所有的教会组成的，那我认为那下次交通是星期四晚上开始，对吗？威廉姆斯弟兄，那在范布伦东街的拉马达旅馆，那将会有一些非常杰出的讲员来参加这次的聚会，那我自己那肯定也想要参加的，那去听那些人来讲道，那威尔玛加登纳弟兄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是一个杰出的讲员，然后其他许多的弟兄，那有些商人是我从未听说过的，那他们说都是非常出色的讲员，那我真是很高兴能够去听他们，那会说有机会听他们讲，所以那我们期待在那里见到你们所有人，那若主愿意，那我想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那我要负责星期六早上的早餐会，在早餐会上讲道，然后相信是下个星期天的下午，那在下午的聚会上讲道，我希望到时在那里见到你们，那你们所有宝贵的人，那我不想让你们站太久因为今晚你们要早点离开，那我们应该在12点或1点之前那离开这样你们就能回去参加明早的主日学了，我们不会那么做的，那这里的翻译对那里的人那么说，我看见这里的脸上出现一丝微笑，不，那我们会快点讲的，那只说几句在神的道上默想的话， 我想我是个有点啰嗦的传道人。那多年前，那当我来到五旬节派弟兄们中间时，那当时我刚从浸信会教会中出来，我曾以为自己是个真正的传道人，你知道，胳膊底下夹着本圣经。有一天我来到五旬节派的信徒中间，那有一位多尔蒂牧师，那我下去听他讲道，吼吼，天哪，他讲的气儿都喘不过来了，双膝都碰到了一起，在两个街区外都能够听见的，然后他喘口气儿再接着讲。从那以后我就对说自己是传道人小心了，那我只是过来，那我得讲的很慢，那我一开始就是个南方人，开始就慢，总是迟到，所以那请你们容忍我一会儿，那我会尽可能快些的，但我相信主围绕他的道会赐给我们一点东西，帮助我们大家更加的亲近他。那在马拉基书第三章那第六节的前半部分，那我想来读一下。因为我是耶和华，我不改变。那若是蒙除了喜悦，我想取个小的题目，叫做不改变的神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行事。不改变的神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行事。那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改变的时代，那一切都在改变。那在这地上以及其中一切的物质，凡你眼睛所能看到的，那都开始在改变。那一段时间之前，那我第一次来到凤凰城，那我第一次来凤凰城是35年前的9月份。那当时我住的地方很荒凉，那里16街加汉霄街，那如今我又去了，那房子早都没了，有了一个加油站，城市坐落在那儿，那路名也从汉霄改成了七叶树了，那如果你不到处打听，根本就没办法找到它。那就是35年之间所发生的事，那一切都完全的不同了。那我记得那去了那大盐河谷工程所在的地方，那一个年轻人和我曾骑在马上那赶逐这些野驴，那现在那是个公园了。所以那凤凰城从这座山扩张到了另一座山，充满了整个的地区，那大变样了，那里几乎认不出周边的道路了。那时候我来到这里，我估计人口大约是35000或40000人，那今天有500000人了。那这个地方变化太大了，那就表明它会随着时间一起来的改变，那伴随着时间改变，那凤凰城改变了，其他的地方也改变了，那还有我们知道的那些的路，那我注意到路也变了，那你们过去进城走的路他们不再在那儿了，那已经通向其他的方向了，你想沿着过去进城的路走，你会迷路的，那跑到沙漠的某个地方去了，所以路也改变了，那城市也变了，那政治也变了，那一年又一年他们在不断的变化，那政治改变，那国家在改变，那国家一年又一年的改变，那他们的态度改变，那他们改变他们的计划，那我注意到这地方的景色也改变了，那他们砍倒了树木，削平了大山，那他们去了佛罗里达州，那出去那里下去沿着海岸走，那第一次去时那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海水，那下一次他们就从某处造了一个岛出来，在岛上建起了新房子，那造出了人工岛屿，那在海里放一个很大的泵，那把水排干，那围起来再用推土机把它推平啊，等等，在上面搭建起一座城市，一些房子，造出岛屿，那把这里边的山顶炸掉，那前似乎那连兔子都上不去，他们现在这里山上建起了房子，那价值几十万美元，那景色改变了，那我们注意到人也改变了，那今天的人不再像过去那么友善了，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边注意到没有，那我们在南部还有东部， 那肯定注意到了，那人们一年又一年的在改变，那他们如此的匆忙，那他们匆匆忙忙的赶紧把事儿办完，那路上的车一辆紧挨着一辆，每小时90英里在奔跑，然后停在啤酒吧里边喝上2小时再回家，那一切都改变了，如此的匆忙，他们要去哪儿？那你注意到今天大多数的女人都有了洗衣机，那电熨斗，那按钮式的洗碗机之类的东西，然而他们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没有时间祷告了。那你知道苏珊娜·费斯里有17个孩子，那他带着17个孩子，他要从井里边打水，那用手洗衣服，但他每天还能找出2-3个小时跟他的孩子们一起祷告，那跟17个小家伙们一起，从他们中间出来了约翰和查尔斯。那就是今天的问题，原因是我们的学校在走下坡路，那没有传道人进来，年轻人也不感兴趣，那么需要更多祷告的父母把我们的学校填满，那我们需要年轻人的心中燃烧着热情去接受福音。但事情在改变，那我们可以讲得更远一点的，说说人，说说教会，教会在改变，我们发现教会在改变，那我们确实那或多或少，我现在说到全球范围了，我们更加的看起来我们似乎对得到会员的兴趣多过了让人们得救，那看起来好像人人都想得到最多的人数，那或最大的教会，或最大的建筑，或搞出最大的宗派什么的，而不是为可怜失丧的魂来着想，那太糟糕了。但我们有太多的人在这么做了，我听到过那著名的布道家葛佩里弟兄，当时他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，那我跟一个私人的朋友莫里格艾哈姆博士一同受到了邀请，那贝里士听了他的讲道得救的，那我被邀请跟他们一同坐在早餐会上，那葛佩里先生那在了强有力的那讲话当中，他说我进了一座城，在那里待了6星期，那可能让20000人做出了承认，那我拿到了那他们的名单的等等，把他们交给了传道人，那第二年我回来，那我到处走，那到去年我得到20000名归信者的地方，结果连20个都找不到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我可能会有点不认同，那不是不认同那位了不起的布道家葛佩里先生，当然不是的，但是而是他对待这事的方式，他说出了什么问题，伸手指着下面说，太多懒惰的传道人了，那从早到晚把脚翘在桌子上边，而不是拿起这些卡片那去跟进，他说保罗在地上时他进了一座城，得到了一个归信，第二年回来他从那儿得到了30或40个，因此有了增增增增的孙子。他说那我得到了3万人或2万人，我回来去连20个都找不到了。那可能那因为我是五旬节的，那但我真是太想说这话了，我几乎无法闭口不言。但我想那保罗让那人得救时，是什么懒惰的传道人把脚翘在凳子上过来，明白吗？是那个归信的人自己被带得足够的深，直到他进入到了神里面，他抓住了。如果一个人真正抓住了神，神进入这人的心，那就不用担心火花会从各处被点燃起来的，因为他进入到神够深的地步，结果他整个的生命都在基督里有根有基了。因此那我们知道那这并不只是懒惰的传道人，而是因为那些归信的人没有进入的够深，那直到他看不见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儿了。如果他离神足够的近，那他就不会那么做了。但是我们发现那教会改变了，那人也改变了，道路改变了，景色改变了，政治改变了，再有一件事没有改变的，那就是神，他依然是一样的，他说我是神，我不改变， 那不管时间多长，神从未改变过一点，他不可能改变。那这是何等的地方，神不可能改变的原因是因为神是无限的，那任何无限的东西都不可能改变。那在我们来就近这经文之前，让我们来查考一下这点。那无限就是无穷尽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那这是全能的，无所不能，那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那知道万事所有的地方，所有的时间，所有的能力，这是神，他不能改变。那我可以做一个决定，那说啊，会是这样的，那我是有限的，那我必须得改变，因为那有事情出现，那我就不得不说我错了。但神不可能那么做，因为他的每个决定都是永远的，他不可能改变他的决定，他不能改变。因此，那如果神对一个罪人的态度，那是要求悔改，亚当夏娃，神开了一条路，让他们悔改，那就赦免了这个罪人。那当第二个罪人来了，神必须对那个罪人做同样的事，否则他对第一个罪人所做的就是错的。那如果一个人病了，神医治了一个人，那么如果另一个人来到神那里，如果病人是在同样的基础上来的，神也必须做同样的事，不然在医治第一个人的时候就错了。那对寻求避难所的魂来说，这是何等的安息之所。那起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。那我们想知道世界是怎么出现在这儿？神的道创造了世界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世界是从非显然之物造出来的，叫神说话它就存在了，因为它是神，他只说要有就有了。那因此，如果起初有道，说出的道那是一个创造的道，那每一句说出的道都不能因为出错而收回去。那么起初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那也就是基督。那么神的道写在圣经上，就是他给我们的道的每个应许的背后都有同样的创造力，就像神的道在起初所成就的。如果我们相信的是神的道的话，那就取决于种子落在哪儿。如果它落在能创造的有水分的土地里，那或者说是有一块有养分的土地里边，那神的应许周围有水分或养分，那就必会成就圣经所做的每一个应许。那对神的任何神圣应许所持的正确的态度必使的成就，只要你正确的看待它，正确的对待它，那因为无限的神说出了它，神的道，耶稣说天地要废去，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哦，应当何等的安息在神儿子的神圣应许上。他说天地要废去，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那里就是给魂的安息的地方。那耶稣在道中说，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但有时候，那当神行了某件事，行出了我们所求的事，而我们那却不那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，那有时候在意想不到的地方，那在意想不到的时间，那神必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。只要你相信，行，那你必须得要相信接受，那不要把这个收回来，持守住它， 抓住他说这个就是了，神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，那如果神那么说了那就结束了，那无论需要多长时间，那当神说要有世界的时候，那可能连一个分子都没有出现，但是神是永恒的，那没多久分子和原子就出现了，那世界也出现了，因为神说事情会是那样的。那这里还有一个应许，那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，如果他那里面说这话了，让每一句话都成就，那必将有一个毫无斑点和皱纹的教会出现在他面前。那里就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要确保我们与神和好。那因为将会出现一个教会，我们想成为那教会的一部分。那不管地上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在寻找一座城，它的创造者和搭建者乃是神。那我们担不起失去它的损失。那无论你做什么，那不要忘了这点。不管邻居做什么，不管其他人做什么，那不管你的同学做什么，那或你的丈夫，那你的妻子或其他任何人做什么，这是你和神之间个人的事。那你必须寻求那救恩。那你父亲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，那母亲也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但你怎么样呢？明白？是你必须自己得到的。是的。那当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，那这个是完全直截了当的，我必成就。那这是有条件的，那你求的时候必须相信。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，我们发现耶稣说，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投在海里，并不疑惑，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，你就可以得着你所说的了。行，那问题是你不能只是走到这里边说山啊挪开，你必须对此有个动机还有目的。讲，那你必须先搞清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，那接着是你对神旨意的动机还有目的，那然后对他说话并站立在那儿，那他就必会挪开的。是的，你讲的只要你满足了条件，那你必须把条件满足了。那你必须记住，当神回应时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做的，那他是不改变的，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行事。那在往下讲之前呢，让我们举一两个例子。我们来想想摩西，我喜欢来查考一下摩西。那他是一个如此勇敢的人，那借着神的大能，那给我们留下了旧约。那许多时候怀疑者说摩西写的那个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对的呢？那如果那他能够说出过去将来和在这之后将要发生的事儿，而这一切都应验了，那我就相信那个也是正确的。行，那就像那我们可以站在教会这里，那圣灵可以回到那你的生命当中，告诉你过去发生了什么，那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。那如果你知道并确信那是真实的，那当他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你肯定也能够相信，因为这个为那个做见证，明白吗？那是真的。所以那我们看到，那作为见证，希伯来书11章还有圣经中许多的地方，那些信心的英雄们就是那些持守神应许的，只要待在那儿，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，神必在着自己看为合适的时候来赐给你。那摩西下去埃及，或者说曾在埃及，他出生在那儿，他父母看到他是个正确的孩子，那他就不怕亡命。那后来摩西受他母亲的教导，那何等的一个好的老师，他自己的母亲那也跟他讲那些的故事。那摩西，你是我儿子，但是你的出生是为了一个目的，有一天神要使用你拯救以色列人。那他宝贵的 母亲死后，然后在摩西长大成了一个伟大的统治者，或者说仅次于法老是宝座的继承人。那接着有一天，他为了弟兄们感到难过，那有时候那是对一件事的感觉。然而即使我们有感情，也必须神的方式行事，那正确的把工作做好，肯定的。那我相信神怜悯所有挨饿的和受苦的，我们有各种组织来供养挨饿的人啊等等，那我相信那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但真正的工作是福音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工作，是福音，接受着福音。那么发现，那后来他发现自己在这工作上面失败了，因为他是个聪明人，一个军人。那他发现他失败了，那接着他就丢弃了工作逃跑了，去了旷野，在那里边待了40年。他娶了妻子等等，生了孩子，或者说生了儿子格顺。那奇怪的是，他生命中有神的呼召。那我想摩西那绝不能离开那个呼召的，绝不可能。也许今晚在听我们讲道的人中，在你的一生中那感觉到有一个呼召，但是你却从未理会的。那只要你活着，你就会感到痛苦的，直到你理会了那个生命。那毫无疑问，今晚这里那有人寻求圣灵多年了，那你只是说我不知道，那我应该领受。那你永远永远得不到满足，除非你领受了。瞧，因为你是为此而生的，那你必须把它视为生命中的首要的事。那无论你是否再次进食、饮水、睡觉，那或者做任何的事情，你必须找到那个，那必须是第一件事。那就是呢，那是要持守神的应许，神把这应许给你的，所以你只要持守住的，那神必让他成就的。那神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行事。你说啊，布兰迪兄，我今天一直努力的工作有点累了，那我3-4天都感觉不怎么好，那可能正是时候了。那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。那有多少次那我可以停下来用几天的时间来讲讲那些的经历，那让我去树林中寻求主食，那荆棘划伤了我，鸟儿让我心烦，那蚊子叮我，那正是神定义要做某事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那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某件事。那神介入了，他就抓住了。那看看摩西，摩西这位那伟大的老牧羊人，如今他已经80岁了。那他40岁时，那他选择为神站立。那后来在旷野放羊，我猜他在旷野过了40年，那他成了一个老人了。那也许胡子都白了，那长头发飘着。那他不是在教会里，他在何烈山下。神从未通过一场讲道降临下来，而是在燃烧的荆棘中，看到了吗？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，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，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。那他原以为神会在那用手中的仗剑，那或者他用来杀死埃及的武器与他相遇，但神甚至都没有在教会里边遇见他，而是在山下。神没有在赞美诗中来遇见他，而是在从燃烧的荆棘中。那不是在他年轻的时候，而是当他成了老人时，在他80岁之后，神呼召了他。想一想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，那因为我们已经35或40岁了，那不管多大年纪，你永远不会太老的，你会有一个永远活着的魂。所以记住，那总是这样的。那神是一位不改变的神，在意想不到的时间，意想不到的形式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。让我们来看一下雅各。雅各在逃跑，那他被夹在了两股火焰中间，他要回家。那拉班他的岳父从这边追赶他，因为妻子偷了他们的神像。那接着他发现他哥哥以扫从另一边找他来了，是他所欺骗过的。 那是神造访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。但是他那拉班从这边来的，拉班从这边来，那以扫从那边来。但是雅各那他过了小河，然后他开始认真对待了。那也许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抓住一些真实的东西，那他能够持守住直到蒙了祝福，那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伟大的教训。一旦你抓住了真实的东西，就持守住它，别松手。不管太阳那经过多少次，那不管发生什么，不管经历多少饥饿痛苦等等，都抓住它，直到你从中得到了祝福，直到你得到他的应许。抓住他。雅各的打发他的妻子还有所有的人都离开了，他把自己分别出来，他持守住了，因为他正遭受两股火焰的加工。神以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在意想不到的时间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与他相遇了。那是神遇见他的地方。那先知以赛亚，一位年轻人，一直靠在一位好的王的膀臂上，那他是个好人，那他一直活着都很舒适。但是有一天这位王死了，先知以赛亚就来到神殿中的祭坛上，那当他在那里祷告时，那他被夹在了自己的罪和异象之间，那他就呼喊说我有祸了。当他看见天使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呼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贵主。这个时候他就喊道说我有祸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他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，意想不到的地点被抓住了。他本来想着我要下去来念我的祷告词儿，然后就站起来继续先行，那因为人们相信我是个好传道人或是牧师或者是别的什么，但他被抓住了。他的意象中发现自己不仅处在这种情况中，而且在永生神的殿里边还是个嘴唇不洁的人。哦，弟兄，如果你今晚和明早搜遍全城的传道人，就是那些站着告诉你说没有神的意志这回事，没有圣灵的喜这回事的那些人，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叫喊出来说我有祸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那是真的，是的，绝对是的。那希伯来少年们，那他们也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处境，他们被困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在那里遇见了神，神在烈火的窑中临到了他们，那在意想不到的时间，在意想不到的方式，但神是不改变的，不改变的神，那他以那种的方式行事，那意想不到的地方，意想不到的时间等等。以色列人求一位大能的王，那他们想让一位王来拯救他们，那这是他们期待神来派给他们的一位来拯救他们的王，一位像大卫一样的王走过来。那这位大卫之子会兴起，沿着天上的走廊下来，经过一整队敬礼的天使走到地上，那天父从天上往下看说，我现在差遣弥赛亚给你们，那他们把这一切都想清楚了，他就该以那样的方式来到。但他们得到了什么？他们得到了一个婴孩，而不是大能的王，一位降生在山坡那里马槽里的婴孩，一个洞穴的马槽里面铺着草，还有动物的粪便，一个婴孩。但那就是他们祷告的答案，他正是他们所需要的，但他们想让他按自己的方式来，他们想按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得着的。那神知道如何照着他所知道最好的方式拆他来，因为他是无限的神，神知道该如何的拆遣，他知道你的需要的，知道怎么样的把他带给你。但问题是因为这事没有照着你认为应该来的方式而来，那就完全的灰心丧气了，又把他还给了神。那让我们祈求神相信主必照着他想赐下的方式赐下的，并在那个基础上面的接收。那如果你祈求主，那就不要使他成为一个说谎的，他不能说谎， 他应许了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佛求什么我必成就。神不可能说谎，那祈求的事情就必成就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开门。我们相信这个，肯定相信得到了一个马槽，那他们做了什么？那得到了马槽的小婴孩，那算是大能的王吗？他们拒绝了他。舍利先生，为什么他没有照他们期待的方式而来？那朋友们，你可能以为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儿的事，但你知道我们都因同样的事儿有罪，我们都犯了同样的罪。我们向神祈求一些的事儿，那让我们去走来走去，如果他没有把我们认为应该有的东西倾倒给我们来赐给我们，那我们就把它退回去了。不要那么做，祈求他让我持守住，持守住直到的成为真实的。那有什么比神的道更真实的？神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就是基督。那现在基督差下来的圣灵，他是神在圣灵里，所以就当持守住他。如果圣灵在这里给我们这个应许，就当持守住他。我们五旬节拜的信徒出了什么问题？我们宣称拥有圣灵，却就害怕在任何的地方信靠神，怎么回事？我们正以别的方式来期待他。那我要告诉你们真话，那我认为我们正在这样期待他，就是神进来在这样那样的大组织里面使我们兴旺。那当你那么做时，你就有了心理障碍反对别人。那弟兄，我们应当做的是忘记那个，你们的组织是好的，但我们想要的是重生的心中有救恩的基督徒，有圣灵的大能在里面，彼此相爱并延伸出去，对彼此有感情，有荣耀的感情，盼望的感情，有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弟兄之爱，那才是神想让我们拥有的。他是无限的神，他不能改变。那这个是他的道，他不能改变他们。那所以他们因此拒绝了他，因为他没有照着他们所期待的方式而来。那我们注意到，那他是以经文的样式而来的，完全是照着圣经的计划而来的。那每一个都是在正确的地方，在正确的时间，以正确的方式。神总是按照他的方式行事，正确的方式。摩西，那他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一出生就被呼召了。当神呼召他时，他还是个婴孩，他是为这一个目的而生在这世上的。他生来就是一名先知。那摩西那么想想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应该不难，因为他就该期待神会呼召他。那雅各，神就对他说了：“雅各，回家去吧，我要与你同在，使你昌盛，我必使你的种子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”那他对神那晚临到他，为什么不意外呢？那当拉班从这边过来，以扫从那边过来的时候，因为神应许了他。阿们。那这就是了，朋友们。当神做了一个应许时，反对者会兴起，那只是为了测验那你是不是真的得到了这道。那得了好金子的人不介意那到试金石那里边去试试，明白？那是真的，那这只是一个，那彼得我相信是他这么说的，这些试炼要来测试我们，来试验我们，看我们会怎么对待他。是的，当你得到了圣灵，丈夫会把你赶出家门，那或者母亲会让你离开家，那会有那些的事情，不要放弃，不要回到世界上去，那只是一段测试的时间。那雅各那本该更清楚一点，但是他有点浪费了许多的生命，那他到处跑来跑去，那从这儿跑到那儿等等。我喜欢他站在这边所说的，他说：“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现在我却成了两队了。”那如此加增，那他回来了。他说：“这是我哥哥一扫从这边过来，我岳父从那边过来追赶我。”那我认为当他陷入了那种境地时，他却去到了正确的地方，那开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了答案。那神降临了，那他进行了一场摔跤比赛，他抓住了神，坚持住了，直到这祝福临到的。那我在这点上喜欢雅各，当他确实看到了正确的事物，那抓住了真理时，他就持守住那个，直到他得知了结果。我巴不得我们能那么做，那如果教会能够那么做，如果你们能信服，那是对的，知道这是神的应许，这不可能失败。 那里叫那里不能失败。你要想从中说服你说那是给别的时代的，那不是给我们的，那并不是经文。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里面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，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。到多远？普天下凡受造的，这些迹象必随着普天下每个信的人。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，因这应许是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，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。那你要怎么做呢？福音必须被传到普天下去，从耶路撒冷开始。路加福音24章49节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边等候，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来的圣灵来了之后，那是行传1章8节，那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要在犹太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在所有的地方圣灵要做见证，用迹象和奇事随着。我们怎么能够摆脱这一点呢？这是神的应许。那不要任凭某个人的极其油嘴滑舌，那看起来像是个读了很多经文的人，但他扭曲了的是经文说的并没有说的东西。然而圣经说是如此的简易，甚至愚昧人也不会在路上走迷路。只要抓住神的应许，认定他，持守住的，直到你得着另一个的应许。但是看到这个应许应验的，就是抓住另外一个，再持守住那个，直到你又得到了一个，然后不停地向上爬。那正如唱诗班昨晚在另一个教会里边，那就所站的奥托罗弟兄的教会说，第一圈是重生，然后就继续走，接着就到了别的地方，不久就越过了木星、火星，到达了银河系，那就继续向前。我喜欢那个一圈又一圈不停地爬升，抓住神的应许，说神啊，你应许了救我，那持守住，待在那直到你得救了。神的应许了用圣灵来充满我，待在那直到你被圣灵充满了。如果你病了，就是说你应许了医治，我就待在这直到你医治我，就是这样。这是你行事的方式，持守住它。神是无限的，他是不改变的，他不能改变，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行事，但你要持守住，直到有事发生。那不要告诉神你想让他怎么做，他为了想要的方式行事，那不要告诉他该如何行事。那诸位们发现，那以赛亚生来就是一名先知，那当他到祭坛那里时，是在履行职责。那先知看到异象不是件怪事，所以应该记得起这点，那他正在履行职责，所以他并没有跳出经文，他就在经文里。神说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，我耶和华神必向他显现，那先知所说的话若是应验，那就当听从他，若没有应验，那就当拒绝了。所以只要雅各在经文的范围内，摩西的经文的范围内，那是伊利亚。那让我们来看看伊利亚。那我想说出来，那他去了外面的旷野，那他情绪低落，神差遣了他，派天使供养他，把他安置在旷野，那他游荡了40昼夜。那首先你知道那发生了什么，那他走上来退到一个洞里边，那先知在那里听到了大风刮来的声音，他听到了飞沙走石的声音，一切的声音。他想那没什么的，那我上过了加密山，那我知道他用雷声、闪电还有大雨回应，那我知道，但信先知的是那意想不到的微小的声音。那是很多五旬节被信徒跳起来的正是这点。那我们以其他的方式来期待一件事，而神却用着自己的方式把它带来。我们认为那应该以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出现，那但神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行事的方式赐起来。那耶稣那当时以色列人求一位王，以赛亚书9章6节，他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被担在他肩上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，那的准确的照着经文来了，对吗？完全照着经文所说的。摩西符合了经文，但并不是照着他认为的方式，但是将我下去杀死那个埃及人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所有以色列人都说了，某某看到了吗？他就是赐给我们的征服者，但是并不是那样来的，但是仍然符合经文。那雅各还有其他所有的人神行事的时候都是符合经文的。那如果我们能让自己与神的道一致并持守住，那我能干什么呢？巴兰提兄，我能做什么与神的道一致呢？只要把它接到你心里，相信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 你可以拥有它，它属于你。圣经里的每个应许，那你们唱着说都属于我，每一章每句话每一行我必依靠神的爱，因为圣经里的每个应许都属我。那不管应许是什么，总之它是你的了，因为神把它赐给了你。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，它是你的，它属于你，任何应许都属于你。只要你有信心得着的，那就被这样成就。只要你相信，那但耶稣来时，我们发现他降生在了马槽里，所以犹太人立刻就不认同了。那他没有照着他们所认为的方式来，所以他们就把他从团契中驱逐了出去。那他再也不在里面了，但留意他所行的，那并没有阻止他。那五旬节第一次出生时，那个教会也被驱逐了，那并没有阻止人的信息，他还是继续前行。耶稣不可能被阻止，谁能阻止神呢？你根本做不到，那你不可能这么做，你阻止太阳还更容易一些。但你阻止不了神，他的计划要继续的运行。所以那当那时的教会为复兴祷告时，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。那他得到了一帮的人，那只眼的黑人在加利福尼亚，几个流浪汉在街上，那也是这样的，用圣灵充满他们，那开始一团火。那看他现在去到了哪里，他成了世上发展最快的教会。那他去年得到的归信者比其他所有教会加在一块儿还多。没错，那天主教报纸我们的周日访客怎么说的，那他们登记了150万。怎么回事？神的道继续前进，向前又向前，他的百姓绝不会倒下，他们是战士。阿们，因为永生神的道在他们心里燃烧。是的，神在不同的地方赐给他们东西，那祝福他们，使他们发展，那让我们专注于道，专注于神，那继续的前进，那不要偏离了。那你说了，我们要成为最大的团体，我们要成为最好的团体，那穿着最好的人来我们的地方或者类似的东西，如果你让那种东西进入你的脑子里边，你立刻就在那儿堕落了。是的，先生，只要记住圣灵在哪里，那活物就在哪里。是的，持守住神的灵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持守住那灵。那当耶稣长大时，他证明了他是他们所祈求的那位弥赛亚，他给他们显明了弥赛亚的迹象，他借着自己所行的迹象证明了他是弥赛亚。那看看井边的妇人，当耶稣把他的罪给他说了出来时，那他有五个丈夫，那他说，先生，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，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，但他不知道耶稣是谁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他。那看看拿单叶，当他跟菲利一起回来时，那他走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说出了他是谁，他是从哪里来的，他一直在做什么。吼吼，那这就证明了，拿单叶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吼吼，肯定的，因为什么？他被证明了，他就是，那他并不是照以色列人认为的方式进入的，那他们以为他会是一位大能的君王，手里边拿着一根杖，出去用杖击打罗马人的头，但那并不是神的方式，甚至经文也没有设定他要以那种的方式降临，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会那么做。他们把他的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混淆了，他谦谦和和的来了，骑在一只驴子上。他来自所有的大的省份中最小的那个城市，那他降临的方式应验了所有的经文，那他行了弥赛亚的迹象，那他证明了他是弥赛亚，但他们却没有看到，因为他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。那如果他们愿意在神差他来的基础上接受他了，那就不同了。那今晚我们作为五旬节派的信徒，能在神差圣灵来的基础上接受圣灵吗？我们能期待圣灵做神说圣灵来时要做的事吗？那是我们接受他的基础吗？或者我们还是想说，我相信我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，我跟牧师握手，那我告诉你，我相信我得着圣灵了，但那不是圣经说的。当他来时，他必为我做见证，耶稣说的。那当他来的时候， 那他如何为神做见证呢？他借着住在你里面的生命来见证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你可以说，但不然弟兄，我得到了圣灵，我说了方言，我相信这个，但如果没有生命随着那个经历，哪里就出问题了？你得到了错误的东西。但如果你得到了真正的圣灵，那你说了方言，那接着这个生命就会随着的。那如果你宣称有了圣灵，有了这个经历，而你的生命却不符合神的道，那你就是有了错误的灵，因为你不能从吉利得到葡萄。行，你们知道这个呢？那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那耶稣在那宣称他是弥赛亚时，他就行了弥赛亚的事儿。阿们。我说，我说不行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。但我说行了我父的事，那你们就信这些事儿。何等的生命，今天是一样。因为他在希伯来书13章8节应许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宗派，那世上大的组织，当他们看到一场复兴在城里爆发时，他们期待什么？宗派期待什么？那一个了不起的知识的演讲，他必须得借着良好的教育，那华丽的词汇而来，那有魅力，那能得到各处的合作，那类似这样有大型的节目。那你在干什么？无非是一帮涂着抹粉从不洗掉的耶洗别，那一帮抽烟声称是基督徒的家伙上到祭坛这里边来，他们根本没有纠正自己的生命，仍然像一桶蛇一样的扭曲。难道你要跟我说那是圣灵？不，先生，圣灵是圣洁的，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。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阿们。那是真的，我的弟兄，那不要轻慢了。那是什么？那让人上去可能有点结巴，有点语无伦次，那拼错了几个词儿，或念错了什么的，那他们就说啊，那家伙什么也不是。那你们的德怀特·穆迪又怎么样呢？那他是查尔斯·芬尼之后最了不起的一位。是的，那穆迪又怎么样呢？他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，是个小鞋匠。一天他在英国向伦敦人讲道，那他想读圣经，那念错了。那什么？那我记得他把菲利士人念成了菲利斯坦人之类的什么，或发音不准确，用了某个自己创造的词儿。那回头念的半节经文又试了一次，那一边都有时间尝试把那词儿拼出来，他又念错了。回头把整节读了一遍，又念错了。他合上了圣经，他知道那些的伦敦东区的人坐在那儿，那对他们来说必须得是知识层面的东西。他合上圣经说：“主神啊，我要用你拆我来时的语言来讲道。”弟兄，他就把那个地方撕成了碎片，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。那个报社的记者来调查，想看看他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人。那记者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为什么有人竟然愿意来听德怀特·穆迪呢？首先他长得太平凡了，那其次那他用鼻腔说话，那他的演讲技巧不行，他的语法太差了，那他看上去太丑了，那又胖又圆，满脸都是胡子，那什么评价他的都有。穆迪的经理上来说：“穆迪先生，这是报纸对你的评论。”他读了报纸的内容，看完之后他说：“先生，为什么人们愿意来看穆迪呢？”穆迪先生只给了一句的评语说：“啊，当然不是，他们是来看主的，就是这样。他们这……那如果你是来看德怀特·穆迪的，那就不同了，他肯定得有什么可看的东西。但弟兄，如果你来寻求知识性的演讲，你寻找的只能是那个，你期待的只能是那个。但如果你是来看圣灵的大能和名证，那就需要天上神的大能来做这事儿。是的，取决你在寻找什么，期待什么。当我来教会，我就期待救恩，我期待圣洁的会众，我期待一群从有罪的生命中被洗净的人。那是你所期待的，因为那是神所要求的。那你看看我们是怎么放低了栅栏。那是不是长老弟兄，那我的一位为了公会的老传道人朋友，那过去一直的传教什么，他唱到了这个，他说我们放低了栅栏，我们放低了栅栏，我们向罪妥协，我们放低了栅栏，绵羊出去了，但山羊怎么进来的？你放低了栅栏，是的，你放低了栅栏，持守住这道，神是绝无错谬的，神是无限的，他不改变， 这是不能改变的神，是五旬节那天降临，有一阵大风充满了整个屋子的同一位神，有分开的火舌落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那正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同一位神。取决你在寻找什么，无限的神。我是神，我不改变，他说，他不改变，他不能改变。如果那是神给第一批期待下的，那他赐给第二批期待的人也是同样的，那时他将赐给第三第四批期待的人，对他所呼召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。他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如果葡萄树长出了一根枝子的接触了葡萄，那葡萄树长出了下一根枝子也必接葡萄。你不能让他们一个接南瓜，另一个接西瓜，然后又接葡萄，你做不到。那他表明那他是被改造过的，这是一个嫁接的葡萄树，和某种的会接被嫁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子。有一次我跟约翰夏里特弟兄一起在这里边，那他只给我看一棵树，上面接了大约四五种不同的柑橘类的水果。那我相信石榴啊，不是，我搞错了，是橙子、柠檬、橘子、橘柚、那葡萄柚，那都长在一棵橙子树上。那我说，但约翰弟兄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当他们生长再次发芽时，那结的都是橙子对吧？他说不是的，每根枝子，每根剪下来被嫁接到这个树上的枝子，如果曾是柠檬树，那如果曾是柠檬枝子就会结柠檬。我说，但如果原本的树长出另一根枝子会怎么样？他说那会结橙子。没错，所以弟兄，我们可以通过组织，那把自己绑上去，那就是我们得到的一切，我们会结出组织的果子，我们会结出组织的证据。那如果你是从原本的树上出来的，那就会使你成为基督里面新造的人，你会接触基督的生命，我保证你会的，是的，你会拥有跟起初一样的经历。阿们，我知道这是真理。宗派寻找知识分子，问题是我们五旬节派的过多的寻求大风，却错过了安静微小的声音，那正是问题所在，是的，先生。有时他是意想不到的，如果在里面没有一个安静微小的声音，或者里面有，那他们却不想接受。有时一个真正好的教导会把我们切成碎片，倒着捋我们的毛，你知道，那有时候那对我们有一点的帮助。你知道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，是的，先生。某件事的帮助我们，对我们有益处的。那伊利亚听过大风的声音，他知道是神在外面，那有东西经过的，听见了雨声等等。他引起了注意的是那安静微小的声音，他看到过神在雨中，他见过神在火里，他听见过疾风，听见过大雨，听见过火的声音，看到过火等等。但当那安静微小的声音进来时，那他就注意到了。于是从帕子蒙上脸走了出来。我弟兄，就是这样，我们该做的是倾听我们内心的极深处，那只要听见神的声音，然后就顺从他走出来，相信的是真实的，是的，先生。但弟兄，我想知道我们今天是不是认不出我们中间的圣灵了。我不知道今天人们在态度上是不是认不出这是圣灵。瞧，那我知道对今晚在营会中的一些的陌生人来说，那有些人可能活着连自己都觉得羞耻的生命，那可能是真的，但我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谈论的。没错，那是真的，但是永远不要凭那个的判断。当我进入印度时，有人想向我证明他可以躺在尖刺上，那一个想在火中行走，那他们想做那一切的事，显示他可以那为五毛钱或者一毛钱或一分钱所做的，无论你给他多少。那听着，在那里扮演的是一个伪君子的角色，但在那一地偏远的地方有某个真诚的人，他们绝对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在向某处的神献祭，而这人却在扮演一个伪君子的角色。那我们有同样的东西，绝对的，那些男人女人只是所谓的基督徒，想伪装出一些的行为，好像他们得到了圣灵，那只是因为其他人也这么做。就像那天晚上我所讲的，当我第一次上台时，我走上去，我看到过戴维斯博士讲道的方式，那我刚获得了讲员的执照，所以我走上台，我想，嘿，你知道吗，那我也可以那样讲道。那于是我就上台去，像那样挥舞手臂，像台上跳上跳下，我说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那这时心里知道，当我从这里下来时，那所有的夫人都围拢过来说，哦，太好了 Billy。 那戴维斯老博士坐在那里，知道他是个老律师，像那样看着我说，戴维斯博士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他说太烂了，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东西。哦天哪，那真是太打击我了。那他说，我要你们下午两点到我的书房来。我说好的，戴维斯博士。我进去时心情很沮丧，你知道， 看守说我猜你永远不会原谅我了，贝雷。我说不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他说在我刚进入到律师行业时，我观察过一位律师毫无疑问他也是这么做的，他观察了我，因为我看到你试图做我所做的每一个的动作。他说但你知道吗，我之所以说的是我听过的最烂的，是因为你并没有带一点神的道，你只是哭啊，那喷鼻子呀、啊、淌口水呀、啊、举止失常，你却从没有说一句关于道的东西。那他说那是我上学要尽力为这桩离婚案辩护，我说这可怜的女儿，呼呼啊，可怜的女儿，呼呼。那就像那样，一位老律师坐在这边像那样看了我半个小时，直到我又敲打又哭，几乎都失声了。老律师说，法官阁下，你的法庭要容忍这种胡闹的东西多久呢？哼，他说，我说我走向那个老律师，就告诉我，他说你知道吗，你发了许多的噪音的等等。他说那没问题，但你并没有引用任何的法律，赢得这场官司需要法律。那弟兄，那也是我今晚所想的，弟兄必须得是同样的东西，不管有多少的教育知识，不管我们得到了多少的东西，必须有圣灵的大能和明证来证明那是神，才能纠正你的生命是你活出耶稣基督所活的同样的生命。阿们。神应许了他在末日会的到了晚上必有光，先知应许了这点。那从地理上我们注意到，那光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，在东方升起的跟在西方落下的是同一个太阳，那我们知道这是真的。那文明从哪里开始的？东方，没错，随着太阳从现在到了西海岸，如果再往前走就回到了东方，东方与西方相遇了，文明。那我们要你们注意这点。那些主先知曾说，必有一日，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，是阴沉的日子，但到了晚上必有光。那注意，到了晚上必有光。那在大约1900年前，神的儿子将他的公义和大能照亮在东方人身上。那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接受了知识的教导，我们有伟大的时候，成立了组织，那行了大事，那这是好的。那这是一个阴沉的日子，我在你们凤凰城没有这种阴沉的日子，在我们东边有这种的日子，多云，那光只够你走路用的，那太阳没有照耀，那它在某处发光，那因为如果太阳不发光那就没光了，但却不是很好的阳光。那接着到了晚上，云层散开，在东方照耀的同一个太阳照耀在了西方，那么这同一位耶稣降在东方人身上的同一位圣灵，经过了组织的时代，在末日降临在了这里，在西方的地平线上发光。那这是同样的耶稣，同样的东西，同样可爱的那位，他今晚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，他来了，他是不改变的神，那这是不能改变的神，他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，以不同的方式来行其事，又或者说以神秘的方式来行异能，行出他的异能。但记住，耶稣说过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，那没人能怀疑那天。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，那在所罗马，这是在火降起来烧毁所罗马和厄摩拉之前。那现在我们到了午夜，就是基督再来之前世界要被毁灭的时候了。那发生了什么？在那个时代有三种人，那今天也有三种人。那首先是所罗马人，世人，那有罗德和他的家人，教会形式化，有知识的类型。那还有亚伯拉罕和他的一群，亚伯拉罕和他的一群人坐在那儿，是选民被招出来的教会。记住，那有三群人，所罗马人，那是今天犯罪邪恶的世人，那有教会成员不冷不热冷淡，那罗德和他的那群，那还有亚伯拉罕，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，坐在沙漠里边选择了艰难的事情。是的，主以人的样式降临，就是三位站着的天使中说话的那位。那有人问我说，帕兰弟兄，那你不会相信那就是神吗？我说那是神。那因为那听着，亚伯拉罕称他为大写的主 LORD， 的任何学者都知道，那个大写的主 LRD 是以罗心，也就是神。他说，那怎么能神吃东西？我说当然了，我神使者抓了一把，抓了一把宇宙光，还有他要合在一起的那些的东西，那一些的石油啊，那一些的宇宙光，那一些的钙，那碳酸钾，说贾布利走进这里，米迦勒走进去，然后他自己也走了进去。那是神，你不明白的是谁？他是不改变的神。我很高兴今晚我对他有信心，有一天我的生命我就拥有16种元素的身体要归回尘土，但神呼叫说威廉普兰，我就会走出来，他会叫生命的气息吹进在里面，说这就是你，那他会越过借着母亲而来的出生等等，就像耶稣在他的第一次神迹中把水变成酒一样，那水终究会成为酒的，但他绕过了所有的流程，说把水变为酒。在复活时他不会说阿伯兰先生和太太要结婚生下威廉，他一说话我就会出现，阿们，那就是他，他就是神，他肯定那么做的，走到亚伯拉罕的面前，那留意他所做的。那记住，他们下去，两位天使下到索多玛去传道，对吗？那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的聚会，但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没有行多少的神迹，但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使那些索多玛人眼瞎了。那我们今天有同样的天使，向形式化的教会来传道，那一位葛佩里啊等等，那是什么使世人瞎了眼？就是这道，传这道使不信者瞎了眼。但留意这个蒙拣选被招出来的教会，那在那里对亚伯拉罕说话的这位天使，那他记住他的名字，几天前还叫亚伯兰，那他的妻子名字是萨莱 SIRA， 但他神以圣灵的样式遇见了亚伯拉罕，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，从萨莱改成了萨拉。那现在留意这位天使，衣服上沾着尘土，他说亚伯拉罕，你妻子萨拉在哪里？那我纳闷，亚伯拉罕必定说过，那我的带领是对的，我感觉到了什么，那个人不一样。他说哦，就在你背后的帐篷里。那人怎么知道他有妻子？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被改了？他怎么知道他们的状况呢？那人说按照生命的时间，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拜访你。那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结婚了？你妻子萨拉在哪儿？他说呢，现在注意我，那人称代词，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造访你。你明白的是谁？那你明白的是谁了？那人说萨拉在帐篷里，说我怎么可能？那他笑了，换句话说，那他就有点暗笑那样。他说瞧，我怎么能再有这种喜事呢？亚伯拉罕100岁了，圣经在那里面明说他们俩都老了，年纪老迈，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很久了，亚伯拉罕他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拉的子宫已经枯干了，死了多年了。那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按照生命的时间，我要来造访你，你会生下这个孩子。那注意要结束了。那萨拉笑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都这么老了，还能有这种喜事儿？我主也老了，那主也是个小写的我主，就是亚伯拉罕。那他也老了。天使说：“萨拉为什么笑呢？”哈哈哈！那记住，耶稣说：“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？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？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？”那是什么？那是神。圣灵住在人的肉身当中，在这些分别为圣，借着信心被神儿子的血洗净了的器皿里边，神住在这些器皿里，行出并完成耶稣基督所行的事，使得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借着圣灵的血归入这身体，那么就成了基督的身体，那么就与他一同复活了。那当复活时，我们也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了，因为这是头，而头和身体在一起。那所以今天基督在教会里，在你里面，他行他曾经行过的事儿。愿福音14:12，我所做的事儿，信我的人也要做。是的。 希伯来书13章8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看到了吗？人们没有按那种的方式来期待，他们觉得我们是一群不识字的人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，他们觉得我们是一帮的傻子。但我们也许是在他们所讲的那种的方面，但我们按照神倾倒圣灵的方式接受了这个，得到了他们从前所得到的同样的结果。所以这就证明了他是，他是不改变的神。是的，先生，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结果。阿们。我自己的母亲临死前说 Billy 你一直，那许多年前我给他学了习，他说你一直是我属灵的向导 Billy。 我说妈妈，那你知道我的家人是天主教徒，那当我最初知道神是神的时候，我从小就知道这点，但我的家人不去教会。那我就下去那跟神父交谈，他说那这就是教会，这就知道了。我说但这本圣经我能不能，他说你全搞混了，这就是教会，神在他的教会里，那你必须得相信教会。那后来我去了路德宗那里，他们说我们是教会，我们是信徒的身体。我去了卫公会，他们说我们是信徒的身体。我去了进去跟他们说不对，他们都错了，我们才是。那我想这到底怎么回事，那间教会是人组成的身体，那这个这么说，那个那么说，这个这样，那个那样，那肯定有什么东西出错了。于是我说妈妈，我回到了圣经，准确地读出了第一间教会所做的，他们行事的方式，那也是我行事的方式，我得到了同样的结果。我说赞美神的队伍就够了，只要我得到了同样的结果，我看到了同样的耶稣，看到了旧约里边做工的同一位神，也在新约里边做工，一直到尼西亚大会前，他在那里行事，直到罗马天主教接受了信条，那代替了圣经，经历了黑暗的时期，那我通过路德、卫斯理，一直到老底嘉教会时代，到了晚上必有光。神比星期间教会就像我站在这里边一样的肯定，看到同样的圣灵借着同样的应许做同样的工作，做同样的事儿。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不改变的神必赐你同样的圣灵，与神过去赐给他们的一样，没有一点改变。他必做同样的事儿，就是他在这地上时像任何相信并接受的男女所行的事儿一样。如果你得到了圣灵，那就像雅各一样抓住了持守他，直到确定的果效出现。 Amen。 相信的朋友们，那在意想不到的时间，也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如果他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行事，那更何况今晚是在一个被期待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正期待着要看到它发生的地方呢。让我们低头一会儿，当我们低头时，我相信你们的心也服服。那抱歉我留了你们这么久，那到九点了。但我想问你们这个问题，那你知道我们可能再也不能相见了。对我们一些人来说，黎明也许永远不会来到了。那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们就永远看不到另一个天亮了。我们会在河的那边再相会吗？会吗？那你心里有平安和确据，那就是与我今晚所讲的这些人一样，符合圣经的确据吗？那当你遇见神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符合圣经的经历了吗？是完全改变了你的生命了吗？那如今你不再是同一个人，不是仅仅被重新组装擦亮，而是成了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的新造之物吗？如果你不是那样的，那我们在祭坛上没有位置或空间可站，但我想要你们真诚，如果你渴望我在台上为你献上祷告，直到有一天我不要再见到你们，重现我今晚所说过的话，你是否愿意在低头时闭着眼睛举起手来，借此表明说，弟兄请为我祷告，我想成为那样的。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，祝福你，年轻的女士，神祝福你，外面的任何地方的，那把手放在窗户上，不管你在哪儿，神必祝福。只要怀着深深的真诚举起手来说，神呢、啊、怜悯我，我一直想成为那样的人，布拉弟兄，但不知怎么回事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去得到那个。那宝贵的朋友，难道不愿意抓住某样东西吗？那相信我是主的仆人，圣灵是对的， 不要任何人说服你离开这里。基督徒朋友，抓住神不变的手。那如果你只是做到了加入教会，如果你只是在水里边受了洗，却没有受圣灵的洗，那实际上那你还没有重生。那如今你说伯兰弟兄啊，我说方言了，我做了这个那个，那我也相信那个，我告诉过你们。但记住，那你可能跳着领舞，你可能说了方言。那我见过印度教徒那么做，我见过巫医说方言又翻出来。那我听过那一次走进营地，那有些弟兄走进那里，看见一张桌子的方言之下敲敲打打，那些铅笔竖起来写下了未知的语言，那些人那把它读了出来，说那些可能是魔鬼。但弟兄，如果你说了方言，却仍然活着你曾活过的那种的生命，那你的经历就出问题了。瞧，那如果你得到的只是那个，那你唯一能依靠的东西只是说方言，也许尝试那种东西，你会滑向那个瀑布的，那只船根本承受不住。那在方言中必停止，语言中必归无有，但当它完全的来到，哦，真神之爱何等丰富，伟大无限量，其他这些恩赐会跟这个一同来做工的。那是神给你的圣灵的恩赐，说方言、翻方言、说语言等等，那是为了造就教会，造就这个身体。但首先要领受圣灵，确保你的生命被改变。那从我开始说话起，就大约八到十双手举了起来。在我线上祷告前还有别人吗？神祝福的女士，神祝福的姐妹，还有别人吗？只要举起手来，怀着深深的真诚说，伯兰弟兄请纪念我。神祝福你那儿的弟兄，还有别人吗？只要说为我祷告，我只能为你祷告，我的朋友。神祝福你律师，神祝福你那里姐妹，大家看见你的手了。那记住耶稣说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们必须全心的相信，心里边的一切相信，神会看顾剩下的事的。天父啊，我们现在把这小群的会众交给你。今晚这个断断续续紧张的话语，说我对着这些站着腿都站疼了的身表同情。神啊，我要尽我所知的认领他们的魂，主要用我可怜谦卑的方式带来这道。那这里有怎样的种子，父啊，把它撒在那些人的心里。我认领他们的魂，愿他不至于失丧，而是在复活的那一天出现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你是神，除了你没有别的神。你异教徒有他们的神像，我们却有一位活着的神，唯有真有活的神。我们可以想到你坐在永恒中，比一百亿个太阳，那比太阳亮几百亿倍。哦，神的发光吧，你可以创造世界，把伟大的太阳系放在天空，然后又降临拯救一个罪人。今晚有足够的兴趣这群基督徒待在这个小教堂里，因为耶稣赐给了我们那个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父啊，求你拯救这些人。我所知道的就是向你求，我相信你被应允我的祷告。我祈求明天他们会出现在教会里边，准备好受洗，甚至是今晚如果他们从未受过洗的话，我祈求你用圣灵充满他们，让他们持守住神的真理，直到死亡释放他们。我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会众，我要庄严而神圣的问你们一个问题。那几分钟后我们就要结束了。那时候我说了，我们可能永远见不到了，我希望我们能再见面。但记住，当我们到审判中时，必须为今晚交账，我必须为我说的还有做的交账，那这些都必须向神交账。那如果我被发现有罪，你知道什么会临到我？我宁愿让自己作为一个罪人死掉，也绝不要让我作为一个骗子死掉，让我真实真诚。那瞧，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我祈求这点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， 因为这是一小群人，那有人站着，时间到了，那我超时很久了，那叫一个祷告队列经过这里边很难，但我要为你们会众中的人祷告，但是那我祈求神给你们一些的东西，使你们可以把手按在上面的，就像雅各有过的一样，就是你们从来没有过的，明白了吗？某些那你可以按手在上面的东西，那对你们底下在受苦的人，我跟你们讲过有一位天使降临的事，那是神彰显在一个人的身体里，那如果我们是信徒，他如果彰显在我们里面，那当时在背对着帐篷，那撒拉他知道撒拉正在会众中说什么做什么，那接着有一次那位圣人们更清楚，耶稣经过一群人，有个妇人也许像这里的任何人一样，那觉得失望，那通常那昨晚我们发生了一点的骚动，有太多人要接受祷告了，我们把小伙子去分发祷告卡，那我仍在讲道，所以有时候那他们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那你们都想去参加主日学，有人在外面告诉我说那得早点结束，因为这些人还要开很远的路回去参加主日学，我想持守那个承诺，我说我会的，我会这么做的，我叫你们抓住，那最主要的是抓住某件真实的东西，那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么如果我告诉你说约翰德林杰的灵降在我身上，那我就会是这周边一个很危险的人物，那我会有枪，会是个歹徒。如果告诉你某个伟大艺术家的灵在我身上，那你就可以期待我像那个艺术家一样画一幅画。如果告诉你我有那逃跑艺术家霍迪尼的灵，你就可以期待我做他所做的事。如果告诉你某个伟大的音乐家的灵在我身上，那你就可以期待我以某种的方式敲击琴键，那因为他的灵在我身上。想呢，如果告诉你基督的灵在我身上，那我就会行基督所行的。基督说过神在他里面，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，我们都知道那神在基督里表达了自己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他是以马内利。耶稣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，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这些事，那在这经过是同样的灵在他里面，那个小妇人摸到了他的衣裳穗子，那他身体上并没有感觉到，你知道他没有，肯定没有，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衣服如果人了解的话，那都里衣外面是垂下来的宽大的袍子，那所以他并没有感觉到，那每个人都围着他，那那妇人凭着信心摸到了他的衣裳，那一天瞎子巴蒂买在城门口摸到了他的衣裳，因为耶稣并没有听到那个叫声，他们中有些人说嘿你，那这位让死人复活的，这里整个的墓地都满了死人，你来做这事吧，取笑的，那祭司的人说来做这事做这事，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但一个瞎眼的乞丐说哦神啊，耶稣停住了说带他到这儿来，看到了吗？那个小妇人明白了根本无法引起耶稣的注意，因为拉比大祭司等等都围着他，而每一个人他摸到了耶稣的衣裳，耶稣就停住了说谁摸我，那彼得差不多在责备他的，说谁摸你，每个人都在摸你，那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他说但我觉得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，某个人做了一个真实的触摸，他朝会众望去，直到找到了那名小妇人，那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患了血漏，那如果他有足够的信心触摸神，那就在耶稣身上引起了反应，那因此那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被圣灵恩膏了，那你同样的愿望岂不也会摸到同样的东西吗？我要问你们传道人一件事，圣经说了耶稣基督现在是一位大祭司，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得到吗？对吗？那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理，新约圣经这么说的，他现在是大祭司，能被什么触摸？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。那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他呢？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就会以昨日一样的方式行事，对吗？那如今他在地上没有手，只有你我的手，他在地上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声音，我们的声音被交托给了他，那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原因，我们相信的并不是我们，我们是被漠视去做那些事的，圣灵通过我们说话，像我们并不相信我们能做那些事，肯定不能，我知道我不能，那我们知道是圣灵的漠视。那如果一个人传讲一件事与此相反，否认这道，圣灵怎么能写了这道又转过身来借着一个人否认这道呢？他不能那么做，他必须是道，道必须照着写下来的方式来，绝对是的。那 如果他就大祭司，那让我们抓住那些经文，只要接受他。如果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，那么你能认识他的唯一的方式。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会像妇人摸到他是一样的反应。那么如果我是他的仆人，他的灵在我里面，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摸到他的衣裳，那我的衣裳不会有任何的不同。我是一个人，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，那只不过跟你的妻子、丈夫、兄弟一样，不管是谁或你的牧师，那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但他是大祭司，我不是大祭司，他是。你摸到我并没有任何的益处，但摸到他才有。如果我能把自己交托给他，那就像这儿的麦克风，那这个麦克风完全是个哑巴，除非有东西通过他说话，对吗？那我不认识你们底下的任何人，那如果我看到那道光在我认识的一些人头上，我什么也不会说。那我知道那道奇弟兄和道奇前面坐在那儿，我相信这是从希腊来的希腊的弟兄，我想起他的名字的大卫。那除此之外，我认为这那这里坐在前排的三四个女孩子我认识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从乔治亚州那和田纳西州来的。那他们去我的教会，那星期天我讲到了，每个星期天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开1500英里的车过去。那此外，我认为艾文斯姐妹正坐在那儿，安格伦姐妹他们，艾文斯弟兄坐在那儿。那我问你们会众，有多少人在这里边是生病并知道我不认识你对你无所知的，请举手。要有信心。天父啊，你知道我的心。主要我来这里不是来为你做讲台表演的，那你并不需要这么做。父，如果你不想这么做，若不在你神圣的旨意里边，那就把它关上。我们感觉到圣灵已经在这里并祝福了我们，但既然我讲到了这个主题，你说我是神，我不改变。那当你人的样式以马内利在地上行走时，一天有个小妇人摸到了他的衣裳，他一种如此的信心使耶稣感觉到了。父，你的道说，今晚耶稣你的儿子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仍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。这里那些生病的人，父，我祈求你让他们至少一个或两个，主啊，什么有东西可以抓得住的，像雅各一样知道那是圣灵，然后就永不松手，直到他们得着了祝福。愿他们能这么做。主啊，这里的每一个病人都抓住同样的应许，持守住，直到他们心里边确信神的祝福落在他们身上。现在我把这群会众这信息还有我自己交托给你，让你来做事，都会远超过我所能做的或这里其他任何能做的。主啊，这必须是你，求你证明你自己在场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是不改变的神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祈求，阿们。那不是那试图感觉他的灵，那以那种的方式那是个恩赐，那并不表示他比一个小孩子拥有了更多的圣灵，那只是一个随着圣灵来的恩赐，使之道活出来。那这点你不用，那主是否这么做呢？你不用担心，这是道被彰显了出来，这是道被彰显出来。那我只想让你们每个人那在这里边心里边思想，那只要想想这点，不用大声祷告，只要自己祷告说出啊，我肯定巴兰弟兄对我一无所知，他不知道我的病，他对我一无所知，我不是试图触摸那个传道人，但他如此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你是大祭司，我已经读过这个。我要祈求你让他对我说话，正如耶稣对摸到了他衣裳的妇人所行的。那或者如果你没有病，那就说出耶稣，让那我一直对超自然的事有点怀疑，但我真的想要一件能抓得住的东西，所以让他对这里的某某某说话，我正在为他们祷告，让他像那样说话，我必相信，那就将把一切都从你的身上除掉， 那将是一件你可以按手的上面的事情，就像雅各说这就是了。他抓住了神一次，并说就是这样，我可以抓住他了。那会使你们都相信吗？如果会，请举手说。如果能看见他成就，那就会提升我里面的信心。所有的人，神祝福你们。我没有说主一定会，我相信他会。那一次耶稣从山上下来，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凡事都可能，是对那个患癫痫的孩子的父亲说的。只要我们能相信，那人生病有需要，要相信，全心的相信。你若能信，凡事都有可能。那文兰弟兄，你说你在等什么？那每一个来过凤凰城很多次的人毫无疑问都见过的，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但那是一道光，那人们已经得到了他的照片，那么大多数人都见过了这光了，对吗？那人没有照片，等到挂在华盛顿特区，你在那么又拍到了那照片，为了自己做了见证，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火柱，那火柱曾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说，我从神那里来，又归到神那里去。他复活以后升上了高天，他升上去后，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保罗，就回到了活柱的状态。保罗可以看见，其他人却看不见。他甚至使保罗瞎了眼，保罗眼瞎了。他说他看见了那道光，他发光像太阳一样。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是耶稣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那同一道光，他的照片，那如果那是这道光，如果那是同样的活柱，是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保罗的同一位耶稣，他就必行同样的事，必须得是这样。他来了，赞美主，谢谢你主耶稣。现在那任凭撒旦想说什么吧。那这位小女士坐在这儿，穿着蓝色的裙子，她得了鼻窦炎，正在祷告。你全心相信，她就必离开你。你愿意相信吗？好的，你可以得下来。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妇人，一生从未见过的。那些是真的吗，女士？如果是，请举手来回挥一下。也正在为这个祷告说，主啊，让他要有信心。这里坐这个很好的女士，在后面穿着一件毛皮大衣之类的，也就是那道光。那你们看不见那道光悬挂在那个妇人头上吗？那妇人处在很严重的状态，我不认识的，一生从未见过的。如果我们是陌生人，请举手。那听见，这不是真的吗？你周围有个很奇怪的感觉，一个很甜美谦卑的感觉，就是那道光，我正看着的，在这里。那你有肿瘤，不但是肿瘤，而且是几个肿瘤，肿瘤遍及了你全身，没错，是吗？那你相信吗？神必这里使你痊愈，要有信心。你相信吗？那这里有个女士在后面举了手，坐在坐轮椅的小孩子的后面，我不认得那女士，从未见过的，我们是陌生人，对吗，女士？但是正在为心脏病祷告，求神医治你。如果是，像这样挥挥手。耶稣医治你了，回家去痊愈吧。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吗？你若能信，凡事都可能。要信心，不要疑惑，只要全心相信。有个妇人坐在这边，在夏里特太太那边隔着了几个的妇人，她正坐在那儿祷告，头关节炎。相信，女士，你信吗？好的，那就接受。到了晚上必有光，圣经说会是这样的，不改变的神，你告诉我他们摸到了谁？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庄严的举起双手，我以前从未见过那些人，对他们一无所知。但如今在场的这位，你无法隐藏你的生命，即使你非要这么做的话，是的，他在这儿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真实的，这是他的应许，同一位神，你难道不能抓住他吗？抓住他说，这是我的了，我相信。天父啊，我把这群会众，这些生病的人带给你，他们有需要，说我们昨晚所引用的，一次有个叫 大卫的小牧羊人，他被吩咐要照看他父亲的羊。主啊，今晚有许多牧人坐在这里，大卫没有很多东西来保护自己，来保护巡羊，只有一个甩石的鸡犬，那就够了。一天一头狮子进来叼走了他一只羊，大卫知道天上的神与他同在，他就拿起这甩石的鸡犬去追赶羊羔，他杀了狮子，用甩石的鸡犬将他打倒，把羊羔活活的带了回来。父啊，疾病的魔鬼比狮子更大，已经抓住了你许多的羊。我这边有一个甩石的鸡犬，叫做祷告和信心，跟医药科学的武器相比，它不起眼儿，但神的你指引着祷告去到那个地方。撒旦，松开他们，我正在追赶那只羊，放开他们，我今晚把他们带回到父的草场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斥责每一个疾病的魔鬼，把他们从这群人身上赶出去，愿他们从此刻起就自由的出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那你们所有相信得了医治的人站起来说，我现在接受我的医治，我将手按在这上面，那是基督，我全心的相信他。交给你们的牧师。